好，喺大年初二可以同大家一齐去敬拜神，都系一个好大嘅福气。而我带住咧从上帝而嚟嘅祝福，你会有平安盼望咁样进入新嘅一年。我系同心嘅祷告，亲爱嘅阿爸父，我哋嘅主，我哋嘅神，喺今日系农历新年，我哋第一次嘅晚堂崇拜，我哋一齐去带住崇敬嘅心，我哋享受去朝见我哋嘅主，我哋嘅神。虽然我哋知道我哋客观环境仍然面对大大小小嘅挑战，但系让我哋唔忘记我哋生命嘅根基系同上帝你立约嘅呢份嘅子民嘅关系，而且你里边揾到最大嘅稳妥。而圣灵亲自当中嘅教导，无论即系讲嘅、听嘅，同埋蒙福，听我哋嘅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嘅圣灵，我哋去呼求你。好，我哋咧今日一齐去即系系咯。看一段我哋暂时摆低我哋嘅路加福音啦，我哋去睇一段新年嘅经文。喺教会咧就放咗一啲嘅挥春，咁啊可以分开即系四份嘅。咁咧其中咧有两句系咁样嘅，叫做蒙主盼顾，仰望天恩。我当我睇呢两个祝颂句嘅时候，其实就表达咗人同神之间嗰种互动嘅关系。上主愿意去顾念人嘅需要。但系都要人愿意去配合，去仰望上帝嘅施恩啊！嗬，就好似父母同孩子嘅关系咁啊。孩子当然好常常期待父母即系要满足佢嘅需求，但系父母唔会样样都有求必应，要衡量一下系咪合宜，又要孩子去学习分辨嘅功课。更加重要嘅，父母好着紧要建立同孩子一个爱嘅关系，要孩子明白到。父母爱佢嘅，而唔系只系为咗父母嘅供应而唔爱父母。孩子期待住父母可以满足佢哋嘅需要。其实父母从来冇吝啬，好期盼可以快啲将最好嘅俾孩子。但喺过程里边，都要去等待孩子嘅成长，而佢哋懂得作合宜嘅选择，能够真正去享受住一个好宝贵嘅亲情嘅福分。过去嘅一年，我哋经历咗。好有挑战嘅岁月，可能我哋都喺度热切期盼、期待住上主，你快啲施恩，解决好多嘅问题。不过有冇谂过，我哋喺等候上主供应嘅同时，其实上主都热切喺度等待紧我哋嘅成长，学晓一啲嘅功课，好让生命能够好好咁去承载上帝嘅恩典。咁喺一个唔容易嘅处境里边。我怎样去仰望天恩，领受上主的盼顾，好想藉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去思想，我们去学习。今天我们会一同看以赛亚书30章15至18节。首先我们看看这段经文一些坐落的历史背景。以赛亚是公元前8世纪南国犹大做先知，做神的代言人，在四位君王乌西亚、约坦、阿哈斯、希西家的时期的工作。阿哈斯的时代，阿兰和北国以色列相继就被亚述所灭，南国犹大面对强敌亚述国的威胁，就选择派遣了使者要去埃及谋求即是结盟，而这些筹算他们没有事先询问神的心意。以赛亚深深去知道犹大国的危机不单单是亚述武力的威胁，更加重要是因为国民他们犯罪违背神的命令，他们不信靠神。我们在读今天我们的第30章15至18节之前，我想扼要和大家看一看上文第30章1至14节。我先看看第1至第7节，第一节这样说，这些背逆的儿女他们去同谋，但是就不 是出于我的。同谋的意思就是要执行一个计划，但是这个计划不是出于神，就是当时犹大的君王他们面对亚述人的入侵的时候，他们没有兴趣寻求耶和华的心意，因为他们心里面自己一早已经有了一个计划。这个是什么计划？就是第二节说他们要起身去埃及度投靠在埃及的任下。我看见寻求神的旨意，去依靠埃及的人间势力，成为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在第六节，在第六节就描述了一支的队伍，他带着 一大批的贡物，穿越一些很艰难困苦的地方，去换取埃及的同盟。这里让我们联想到昔日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走过一个西奈的旷野，今天他们选择投靠埃及，就好像走过一条倒退的旧路。在当时的社会，面对埃及一个这么历史深远而这么成熟的异教文化，同埃及国结盟就等于同异邦的神明结盟一样，这个选择将他们陷入一个叛教的危机里面。当然最基本最大的问题就是，犹大国定这个计划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寻求神的心意，打算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求出路。接着我们试试看第八至到十四节，看见在九至到十一节，但犹大子民他们不愿意听神的吩咐，跟先知这样说，你不要向我预言正直的事，要对我讲好听的说话，预言虚幻的事，不要在我面前再提以色列这个圣者。从人的眼光来看，跟埃及结盟好像说挺好啊，可以提供一个即时即保护的盼望，相对说投靠神都不知道，那个问题可能仍然在这存在着，又不知道几时有出路，会不会有些冒险啊。人总是不期盼听到一些违反自己计划自己意愿的忠告，只是想听好消息，所以这班子民他们不欢迎先知讲真理，宁可接受一些即谎言假象。我们看见第八节，他说将上帝的话语刻在个板上面，流传后世永永远远。我们看见上帝话语的永恒性，还有他们投靠虚谎的话那种短暂即逝的对比。第十三节说，顷刻之间忽然塌下来。为了一个总结，犹大国的问题就在困危困里面，他们拒绝信靠神，以上人间的智谋和埃及结盟，而没有去寻求神的旨意，藐视了神的吩咐。我们了解了上文的信息之后，我们进入今天我们很想去细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先来看第十五节，这节经文呢，我想即我们都可能几熟下，是吧？其中的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啊，这我们很熟啦。但看这节经文，可能会以为是指侍奉忙乱啊、慌张啊、疲累乏力的时候，要好好休息去亲近神，从神支取力量，有个即平安的心。我们仔细去看下，究竟这节经文是即有没有更加深层的意思。我先看这节经文的结构，讲到大纲呢，我附加了中文新译本和英文的 NASB。 如果看中文圣经和修版，你看到好像归回是个动词，是不是？那归回哪里？归回安息咯，样。但其实看回原文呢，归回安息呢是分开两个名词来的。你都看到了，归回是有回 return 翻去回转，在旧约的时候特别有一种去回转归向神悔改的意思。而这里的安稳呢，其实是解一种信靠。所以新译本译得比较容易去理解，得救是在于悔改和安息，得力在于平静和信靠。而这两句的经文是其实一个交叉式的结构，即是构成归回、信靠是一对的，安息平静另外一对，互相的平衡。如果你参照上下文去理解这节经文，得救就不是说一般的罪得赦免那种得救，也特别知道当时犹大国受到亚述的威胁，他们希望能够从危困里面得到解脱，才知去劝戒犹大的子民面对外邦入侵的出路是要归回，一方面是要转离外来的援助，当时就是跟埃及的结盟，与此同时他们要回转归向耶和华，去信靠耶和华才是得救和力量的源头，是真正的靠山。所以这一节经文的重点是指一个真真正正愿意信靠神的人在面对危难的时候应该有的表现，从依靠自己取悦自己的方向， 轉移去依靠神，討神喜悅。簡單來講，不是為自己，亦都不是靠自己。面對危困，當一個人回歸到信靠神的時候，捉緊一個很穩穩陣陣的根基，就是企穩和上帝盟約的關係的應許上面。所以無論客觀環境如何，可以有安息平靜的心。面對外敵的威脅，當時猶大國的子民他們怎樣回應呢？先知其實有提醒他們要依靠耶和華的，不過他們怎樣回應啊？你們卻是不肯。最大的問題就不是他們不知道，而他們不肯去順從。看到跟著的第十六節說他們要騎馬奔走，我們要騎快馬奔走啦，和安息一個 很大的對比。以色列民滿腦子就是要哇，怎樣可以趕急投靠埃及去結盟，慌張忙亂，期望可以自己要給心機竭力做些事，策劃一下化解當下一些的威脅。但很諷刺，當他們快馬加鞭要投靠埃及的時候，追趕的亞述兵馬更加狂追攻陷，被追殺之後，看到一句很十七節很逃亡很荒涼的景況，先至形容剩下的如山頂的旗杆，如山崗上的大旗。大旗是一種軍事上的用語，有統帥的意思。其實以賽亞書你見過很多次，都提到先知勸勉以色列民不要放棄，叫耶和華成為他們軍事上的大旗，耶和華是他們真正的統帥。都是上帝揀選猶大國的子民，本來是由上帝親自統帥的一個精兵來的嘛，但因為他們要投靠外邦的同盟，放棄耶和華成為他們的大旗統帥，在追殺之後只剩下一個很荒涼很凋零的光景。這幅預言的畫像在估計在主前701年就應驗了，當時亞述王就去攻陷他們的城。面對不聽訓悔教而不善的這班頑劣的子民，一輪管教預告之後，你會預期先知怎樣繼續他的信息？第十八節呢，原文其實有所以這個字開始的，和修版本譯了出來，新譯本就有了。第十五節說他們竟然不願意，第十八節因此耶和華必，我想問一下大家，如果你做填充題，這班人呢不願意，他們你們竟不願意，因此耶和華必，有沒有填些什麼呢？有得他留下，有打他啊，罰他啊，有得他啊，撇氣，跟住睇下佢耶和華必乜嘢？耶和華必等候要恩待你們，他必興起來憐憫你們，因為耶和華是公義的神，等候佢嘅都係有福。面對唔願意等候耶和華嘅子民，耶和華以等候嚟回應。面對背逆離開自己嘅子民，神冇立刻施行審判，仍然要恩待他們。我看見上帝那種願意去施憐憫的屬性，但上主不是一個溺愛的主，一個沒有公義的只有憐憫的，是一個溺愛。因為耶和華是公義的神，等候他們都是有福的。神有他自己做事的時間、方法、法則，去高舉恩典，但同樣是一個施行審判的主。上主在那裡等候，意思是他很渴望人，渴望向人施恩，但唯有願意學習等候神，即是願意去仰望信靠神的人，才能夠蒙福。當我讀十八節的時候，我覺得很感動，很受提醒。我們常常真的想到我在這裡等候神，為什麼上帝我等了這麼久，你都不將我想要的東西給我？有沒有想過其實神都是在這裡等著我們？你每一個信徒都是站在一個已經 蒙主称义，一个得救的根基上面，我们要追求成圣。耶和华在这里等候，期待着走错路的子民有一天看见自己的愚昧，醒悟过来，归回信靠上帝的一个盟约的关系。耶和华在这里等候，好像一位很聪明的农夫，农作物未成熟的时候他不会那么快收割，当我一直看的时候，给我很大的鼓励和平安，知道我们的等候不是徒然。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好的提醒，我们常常都满脑子很多的计划，我们带着很多的愿望，是吗？期盼着我们的生命按着一个我们自己特定的轨迹去发生。人很自然会倾向等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努力去向神求了，但是我们又不知道会不会得到，又不知道何时会得到，是吗？如果未能够如愿的时候，我们往往变得很失望。于是怎么呢？上帝不供应，太慢了，我自己做些事，是吗？促成一些我自己的心愿，快点可以得到。结果我们可能拦阻了上帝要按住他的时间表，按住他的计划，将个恩典给我们。对，当我们面对困难很多威胁的时候，我们四出去找资源求解脱，都是人之常情。找资源去解决我们的困境本身没问题，但也不是说我们从此就坐在这里听天由命，是吗？一些实际实务的计划行动是需要的。不过有两点很值得我们去检视。OK， 得。第一，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用人间的资源，而是我们不去依靠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依靠人间的很多智谋，其实很多变动的，特别是今天一个这么变幻莫测的世代，移民政策不停去变，政局不停去变，经济不停去变，防疫的措施不停去变，你追着客观环境去走，你没办法经历平安，你没有真正的把握信靠。人间的智慧呢，其实是靠不住的。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开始的崇拜的时候呢，就有些技术上的问题，所以迟了五分钟。但是我们就刚才朱牧师就带我们即刻一起去祈祷，求上帝的恩典临在，感恩我们可以顺利地去崇拜。当你习惯了去高举一些人间的智慧的时候，我们依靠肉眼看见的势力，提供很多的一些的即时解决的捷径，我们觉得很开心，是吗？快嘛，但不知不觉觉得呢，咦，这些快哦，好哦，反而它成为了我们供奉的一些的偶像。喂，信耶稣无不实际的，没什么用啊。慢慢我们的信仰开始变得冷淡。上帝给人很多很宝贵的资源，我们的恩赐，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财产、知识、经验，样样都是上帝给我们好的资源，但是不要依仗这些资源而离弃了给这些资源我们的上主。第二，我们面对人生很多的挑战和困难，如果假如只是为了某一条脱离困境的捷径去满足自己的意愿，放弃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只是处理了一个表面的问题，却破坏了更加深层我和上帝盟约的关系，其实是很愚昧。旧约的学者冯拉德他这样说，他说信心是拒绝自助，并且被神出于主权的拯救行动留下一些空间。当人去投靠人间的智慧，用自己的方法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去投靠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往往拦阻了上帝的工作，妨碍了上帝好想将恩典去给我们。今天的学习说要转来去依靠人间的智谋去回转投靠神呢，其实都知道的，是吧？知道是好易，不过呢行就好难了。看着一些肉眼可见的势力，哇，即时很多的安舒当然吸引啦，是吧？所以呢要不断很多属灵的操练，要去强化我们属灵的视野，才可以真正看得见掌管万有的耶和华的权能 是凌驾住我们当下很多安舒的吸引。我想试一下呢，从我们头脑的知道到我们感情上被触动到立志去行的这个历程，我们稍稍去思想一下。我们神的心意藉着圣经去默示，我们都知道的了。当然神可以按住祂的主权自由，可以用任何方法去彰显祂的心意，但仍然以圣经作为我们的权威，我们的属灵经历是不会违背圣经的教导的嘛，是不是？他用福音就这么讲了，他说但真理的灵来的时候，他要引导你进入一切真理，是圣灵的工作引导人明白接受真理，所以人愿意去依靠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是可以明白到进入真理的。不过知道呢，就不等于我们行得到啦，是不是？人一个败坏的罪性，我们基本上仍然享受很多罪中之乐的。我们常常这个脑其实知道的，我们不喜欢嘛，用我们的方法去扭曲一些我们理性上知道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很踏实地去经历到一些属灵的追求，比起很多俗世的情欲更加有大的满足感，才可以削弱到罪给我们的吸引力。属灵的生命是不可以脱离神自己这样去运作，这叫人和神有好的关系才发挥到作用。他刚才的诗歌说是吧，葡萄树和枝子那种的关系，如果生命没有能够一个好，好像一棵树没有好的水源，他不能够维持的生命。所以在成圣的路上面，神的恩典、人的努力要去互动，我们要依靠圣灵去强化、去更新我们。咁样面对咁多困难，我点样做决定？系咪净系读圣经啦、祈祷就可以？咁又唔系。上帝创造我哋一个整全嘅生命，有好丰富嘅资源，让我哋去认识神、认识自己。好想咧扼要同大家分享一啲喺神学院嘅学习。遇到困难嘅时候，我哋可以点样去做决定？我哋可以咧有好多理性嘅分析，去搜集更加多嘅资料啦。更加清楚当时的客观的处境，你去认清自己情绪的状态，也都要认清楚，最重要认清楚自己灵性的状况。我简单逐一个去看看理性的分析。当你要面对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尝试去了解情况环境，我们很诚实去评估这个问题有什么选择，有什么资料，有什么障碍，是不是？我们搜集这些资料，同埋都要去认识自己的真相是怎样，接受现实。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很多的限制，不要浪漫化你自己 的能力，我以前是可以这样的，是不是？你现在不得就不得了，你家里的很多东西变了，不再可以想当年就不要再想当年，踏实地面对当下你的真相就是这样。很多资料可以知道的，一些譬如你的技能那些，有些可以说譬如你的情绪反应等等，更加可以听出很多人的意见，因为他们对你有更加多客观的认识。我们理性看到很多这些这样的资料，都会帮我们去分析当时的一些局势，怎么去选择。跟着当我们要在一个很平静安稳、很平安喜乐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决定。不过你又小心，有时我们觉得很喜乐、很平安，其实可能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私心都不定的。可能我们都是想，咦，那可以逃避责任咯，那样可以满足到我自己个人的欲望，那是好像很喜乐，但其实可能是都是很自我中心。所以最重要的都是讲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认清楚我们属灵的状况。我们常常都会说我们听到什么圣灵的感动，是吗？究竟这个感动来自哪里呢？当然可以当然来自神啦，但都可以来自一个装扮是天使的撒旦。更加可能这种感动其实是来自你自己个人心理作用，你很主观的欲望一个投射都不定。啲人成日讲我好咩，如果今日三次我见到条彩虹呢，这个就是上帝的旨意。我听过好多次这个例子，咪周围找咯，他可能他好易找到三条彩虹出来。所以我们最重要，我们要提升我们跟上帝声音的敏感。我们如果不跟上帝有很稳定的沟通，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所以 不要在一个我们灵性很低落的时候去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你可以去即特别一些很重要的决定呢，你可能要跟一些比较你认识你的人啊，一些比较熟练的长辈可以去分享，我们去倾偈。我想看一个个案，这个人他说啊，有时弟兄姊妹都会问的，不知道转工好不好，是吗？不知道移民好不好。我跟你说了， A 这份工作赚钱很多一点，不过很辛苦，又不是很稳定。B 呢赚钱少一点，不过舒服，又比较稳定。咁我问你，佢问你 A 好定 B 好？我想问各位，咁你觉得 A 好定 B 好啊 ？A 好定 B 好啊？系啦，有人做唔到呢个决定嘅，因为点解啊？因为其实如果你净系问我喺当下嘅抉择呢一样嘢，我根本帮你抉择唔到。上帝佢系要将我哋将整个生命主权交俾佢啊嘛。真系要掌管我哋成个生命，系咪？如果我哋将呢一个即系揾工呢个事件独立抽出嚟去处理，唔将佢放喺上帝去管理我哋整个人生嘅呢个计划里边去睇嘅时候，其实我好难同你做决定，系嘛？同埋头先嗰两个决定，无论你话系 A 又好 ，B 又好，其实都冇去将上帝嘅心意摆喺里边。咁即系话，你都冇介意，冇留意到上帝嘅心意，你拣 A 拣 B 都好，其实都系你自己嘅心意，都唔系上帝嘅心意。所以其实做好多属灵嘅决定，最紧要嘅系心中有神，我哋愿意去尊主为大。当然我哋人有好多嘅限制，好多嘅软弱，就按照我哋当时我哋可以领受嘅，我哋做一个负责任嘅决定。如果真的发现我们做错了一些的抉择，要信得过上帝有恩典会带领我们即继续去走下去。滕亚辉牧师呢有句这样的说话，他说神施恩给我们是以我们的容量为标准，容量越大恩典就越多。很多基督徒呢追求和信心的容量呢太小了，所以只能结出少量的果子而停止。当我们常常，我自己都是有时侍奉，常常问上帝你可不可以帮我，是吗？上帝给多一些恩典给我，特别你过去一年，我想我都你 每一个都没办法不去承认我们其实是 没能力去处理很多我们从来没遇过的事。常常就是很简单问一句，上帝求你施恩怜悯，甚至一个 WhatsApp 写一句，是不是？上帝求你施恩怜悯。但有没有想过，其实上帝都在等我们，上帝在等我们怎样用行动去配合去仰望神。当上帝问，当我们问上帝要等多久的时候，可能上帝都在问我们，我都在等你，你准备好没？你有没有装备？新的一年大家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计划，怎样去装备你自己去领受上帝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一味在那里说，上帝为什么你不给这样东西我，不给那样东西我？你有没有想过上帝很想给恩典你，但是上帝需要你去配合去回应？你有没有想过接下来这一年你怎样装备自己去领受上帝的恩典？期盼蒙主盼顾，仰望天恩，就不是单单一张挥春一些的足重的说话，而是踏实成为我们一个操练我们仰望上帝的恩典，就能够蒙上帝的盼顾。我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谦卑来到你的跟前。主，我们多谢你，当你还是背逆的时候，你等待我们去回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等待我们去寻求你，以致从你那里可以得力。当我们面对很多生命的挑战的时候，你没有摆低我们不理。原来我们的愚昧，我常常只是可能向上帝很多的投诉，很多的埋怨，为什么上帝你不给这样我，你不给那样我？我们发现其实 恩慈的主，你在等待我们的成长，你在等待我们有更好的装备，以致能够可以真的享受承载上帝你给我们的恩典。接下来新的一年，我知道我们面对客观的环境不容易，愿上主你的爱激励我们，给我们看到很多圣经的经文，你的教导不单单是头脑的认识，我们被你的爱去激励，我们用行动去回应出来，而我们更多去经历上帝你的恩典，我们生命被你去使用，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愿主你这样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门。